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非常感谢维多利亚大学讲师、可持续工业和宜居城市研究所研究员李梦比博士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哈。我看到的您撰文呢，讲述了自己在旅途中接触的一些建筑或这个产品设计啊，可以更好的切断病毒传播。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哈，您在疫情期间去过哪些城市呢？
我呢，其实是不得不为之的一个旅行，当然不推荐大家去，在新冠期间旅游。我是到了澳大利亚，还有中国的一些不同的城市，还有新加坡。
到这些城市的话，有哪些设计是给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的呢？
因为换了一个角度，作为一个疫情期间的旅行者，使用者，到了这些地方以后呢，我就对我们的这些日常的城市啊、建筑啊，有了一些新的观察和反思。之前我们的建筑和城市呢，没有应对这样严重，还有持续时间长，并且可以有可能卷土重来的疫情防范有经验，所以很多空间的使用都免不了触摸。我这次在广州白云机场注意到有红外非接触的电梯按钮，后来了解到还有另一种全息投影的电梯按钮。
怎么用的？
它其实是把这个按钮这些数字投影到，不需要一个屏幕，它可以直接投影到这个空气里面，然后的话
点空气就可以了。
对，就不需要去触摸实体的屏幕或者按钮了。我专门去看了，在悉尼和墨尔本也有类似的设计，已经开始试行，是运用在马路的路灯按钮上。还有这个墨尔本隔离酒店有一种那个消毒液，不是去用手按，而是用那个脚踏板，所以呢比较简单，也无需用电。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去的一些设计的一些药房啊，或者一些商店啊，它都放着一些让你手按的。后来呢，就是那种自动的吧，就是过去感应一下，然后你挤点出来，就那种免洗洗手液。
对，其实很多地方是用的，就是您提到的用电的。我看到的这个墨尔本的这个呢，它比较特别，就是它不需要用电。我看到的那个的话，它现在的设计还比较简单。我觉得其实可以进一步把它做得更有设计感一些，有可能也可以和其他的东西设施啊融合在一起，比如说这个垃圾桶啊，或者是这个门牌的一些标识啊这些。
这个疫情期间呢，改变了我们很多生活的习惯，变其中一个习惯就是说用脚的习惯是逐步的就提高了，用手的次数尽量把它减下去啊。通过您的这个观察和经历啊，疫情期间您觉得我们澳大利亚有哪些建筑或者是产品设计可以有更好的改变呢？
虽然澳大利亚地广人稀，个别大城市却人口密集，并且有进一步增加人口密度的趋势。理论上讲，这个高密度它是有利于高效配置公共设施，增加城市活力的。但就防疫而言，似乎有点削弱这个澳洲本有的天然优势。然后再来说这个空气的问题。我呢在澳洲是见过有住房，尤其在用地比较少的城中心，有的房间没有通风良好的开窗，或者有些是用一个很小的采光机贯穿整个楼栋来解决开窗难的问题。
对
啊，那么这么多户朝这么狭小的一个采光井开窗，一人患病，是不是这种开窗方式有可能反而助长病毒在整个楼栋中传播？我想说，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的这个抗疫防疫经验都是用沉痛的代价换来的，所以非常希望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就这些问题呢能够多交流多合作。
您觉得新冠疫情之后，尤其是新冠疫情的这个影响，会不会对此后的建筑设计风格或者趋势造成一定的推动呢？
很多这种苦难呢最终转化为推动社会的动力，但是主要是看人们如何去解读和应对。这次疫情以后，我是看到有这么几点转变呢，认为可以加以利用。首先，这个疫情让很多人看到一种新的办公交流方式， 线上进行，或者像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语音来进行交流。
对的。
由此带来这个办公地点灵活化，我认为对解决城市最大的一个拥堵问题是有利的。办公地点灵活化意味着通勤量减少，通勤时间分散，对城市交通的负载应该是有益的。然后微观上来讲，家庭办公的模式将会给住宅设计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尤其在比较繁忙的大都市，因为工作呢，家很多时候往往会变得像一个只是用来过夜、短暂停留的旅馆。让我们把这个生活中投资最大的住家，真正变成我们能够从容去欣赏的生活空间，这是个很有趣也有难度的问题。我先讲比较基本和普世的吧，比如现在很多隔墙隔音很差，所以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我家小孩在隔壁房间闹腾，我很难安心开会工作。
是。
所以可不可以改变一下这个隔墙的建造方式，或者简单来说，设计时就把 built-in wall 安排在两个卧室之间？虽然中国很多住宅是没有这个 built-in wardrobe 的，我认为不太好，因为这样就需要住户自己购买搬运城中的大衣柜，每次搬家都成为老大难问题。另外很多公寓您可能也注意到设计很巧妙，每寸空间都利用上了，但是怎么让用户在这么紧凑的房间里不仅仅只放一张床，也能够办公学习，最好还能健身，特殊时期不因为空间狭小而压抑呢？所以当住家扮演起多重角色，我相信它设计会变得非常有意思，也很具挑战性。另外是关于室外室内的考虑，我的同事这个 Catherine Hawking 最近给我分享了一些研究，接受一定的阳光和户外活动非常有必要，尤其在隔离期间对精神调节很有作用。那么试想这个室内室外的空间如果可以穿插起来，有些活动就不一定非要在室内进行，那么这样建筑或许在隔离时能从生理和心理上给我们更多一些庇护。除了建筑本身，城市也应该注意合理配置绿化空间，所谓的合理配置就是每个社区都应该有。再进一步讲，有些户外活动场所或许可以成为弹性的缓冲带。比如在中国，虽然小区式的住区有它的不足，但就疫情来说是很利于管理的，而且疫情缓和一些的时候，人们就很放心在小区内活动，遛孩子，陪老人晒太阳。因为进入每个小区都有体温监测，关于零接触减少接触的设计，还有关于这个社交距离的设计，还有可以移动可快速搭建的设计，用那个铺地的纹理来提醒人和划定人们需要保持的社交距离，还有这个利用绿化景观的修剪，休息区、等候区、桌椅板凳的设计，可以提供一些保护屏障，还有集装箱式的模块化的病房检测室。最后我想说一个非常常见但往往很难得到建筑师们足够重视的场所，那就是菜市场。如何保持这个场所的活力及它很接地气的氛围，同时又能改善我们已经看到的带有健康隐患的弊病，我认为呢是很重要的，不能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薄利之处就听之任之。所以我想说，这个疫情其实给大家都每一个人吧都上了一课，是关于这个城市和建筑的公平性问题。一个城市您看高尚小区再好，菜市场出问题了大家都免不了。
对。
一个城市再富丽堂皇，养老院公租房出问题了，整个城市的运作就不得不停下。
对，墨尔本就是。
对。
非常感谢李博士，谢谢您。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